啊，魏老师，昨天晚上不是在说那个签座之后还要不要继续打坐哈？其实就周五晚上不是老师提的那个问题嘛？啊，其实线下的那个师兄也经常会问这个问题，所以一般我们就是说签座再打也没有是针，齐老师是说针对见性来说的，对吧？
我听
好，
到了，
哦，对，就是针对那个签座之后要不要继续打坐的这个问题。
这个上师确实有明确的开示。今天上午我好像还见到，我贴过来你看，
好，
我看看啊，我觉得齐老师说的，他说的也有道理。我看啊，我发给华华啊，
发给我微信上就好了。
对对对。我还不熟悉，你稍等啊，杨玉华，杨，郑州杨，要不是找不到你啊？
我给你发消息了，魏老师，
你发了，看到了没有？
我看看，
没
哦，
有
看到
看，
了，
好像，
看到了，看到了，
是吧？
好。
是吧？
我把它打
好
开一下，
像，
共享。
对对对，你看看，
嗯。
专门有人在这个地方也是一直很犹豫，不知道咋办。
北
我们
京
可
这
以
局
学习
是，
一下，对。
好，来那个陈稳大师兄，您可以帮忙领读一下哈。
开麦，好的。北京 Z 局势，师傅，有人打一千座了，还没有成道。还可以继续打吗？上师，哎呀，这个问题说过多少遍了，你们现在还是不理解。这一千座不是你就成功了，如果一千座成功了，释迦佛就不需要修那么多劫数了。这一千座者，就是说必然有这么一个机会，打开来见本性的机会，必然有这么一次啪的爆发。身心世界都消亡，都没有了，只有这个寥寥觉性现前，这个寥寥长知的觉性现前。当然，你是要好好用功哦。如法修持，心念耳闻。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嘴念咒，心想别样的妄念。那就做不到了。要如法修持，真能心念咒、耳听咒，把大脑的妄念抓住不动，定进去，啪就爆开了。就是在这一千座中，叫你认识本性啊，真正体会一次啊。刚才我们讲的，告诉你们也是叫你们体会，不见所见之相。只见能见之心，在相上不要执着，这就是性，也就是叫你体会呀。这样子做呢，也就会真正正道。哎呦，这个世界真正没有了，真正身体没有了，只有个觉性，真正正道。但是虽然正悟到本性了，习气还没有消。八十种子还在，欲缘还会起现行。比如好淫欲的人，那要好的朋友就会专门拿淫欲来引诱你。哎呀，到哪里去玩女人呀？怎么样子好啊？这缘来了，你就跟着去了。种子还在，缘来就生了。种子若没有了，还有缘吗？怎么好？肮脏的事情你就不去了，生死没有了。告诉你，你们认为这一千座生死就了了？没有，生死没有了，要好好用功，在世上磨练，一切事都要努力去干，不能干的也要勉强去干，磨练这个习气哟。为什么人家能做到，我做不到呢？磨练你呀，把你这个习气消磨光。赵州和尚开悟以后40年，他说：“老僧40年除20粥饭之外，不杂用心，不杂用心才能打成一片。”六祖大师更了不起了，他是大菩萨再来， 开悟后在打猎的队伍中隐藏15年之久，那是为什么呢？磨练自己啊。15年呐、啊，打猎的人群多么粗犷呀！六祖大师为磨练自己，你这一千座就成道了？哎呀，不行啊！阿弥陀佛，就是说有这么一次打开来见到本性的机会，要好好的下座来修，悟道后还要在世上磨练磨练，那就是要用禅宗的观照的法门，禅宗叫照顾话头，照顾就是看着话头，一念未起之前叫话头，起念之后那就是话尾了。看着这一念未起之前，看着要做功夫，要做功夫啊，要磨练啊，这一千座就成道了没有啊？生死也不了，我们师父写这一千座，他有他的良苦用心，那就是估计大家我们这个法这么殊胜哈，一千座就打开了。但是现在有个毛病，使人以为一千座就成功了，不用修持了，所以我们以后把这一千这一句改掉，不要了。读完了。
你看看，跟齐老师说的不矛盾了。哎，没了。
对。
啊，读完了，魏老师。
完了。
嗯，还有什么问题吗？
这个是说千座之后要用功，对吧？用功，他是在那个坐下用功嘛？坐下。
其中包括了，对对对，其中包括了。
嗯，
然后说二主提到的这个一千座的问题是指的打开本来、
嗯、
是有见性的机会、
嗯、
看看
嗯，
是不是，
对，
那个齐老师他记得没有错，
没错、
嗯、是的是的，但是打开本来并不等于成道，
嗯，
不并不等于你成究竟佛了，这是两码事儿。那这个还有一个问题，这个我们就知道了，心中心的千座的修持，如果这个行人发心对，然后按照祖师开示的如法的去修，就是做成心念人嘛，坐下观照，对吧，他要这样用功，按照祖师开示的这样去修行，千座里必定有机会可以明心见性。但是有些人他不认识，他不认识本心，他自己也没有参究清楚，知见上没有，就是和祖师说的没有完，就是他的知见没有完全拨正，还在着相啊、这样的师兄也有啊，甚至修完心中心又跑去修仗义的也有。但是你说这个千座打完了还要不要打？上师说把这句话最后那个结尾我们再看一遍，大家误会的是什么呀，以为一千座就成功了啊，不用修持了，坐下不用用功了，那肯定不是啊。因为刚才那个杨玉华他也看到了那个举着赵州老和尚还有那个六祖大师，是不是都是在境界中练嘛，
磨练自己，
就是对，磨练自己，就是你这一次磨练的败下阵来也不能避讳啊，也不能就是我不去练了，我这次没有练成功，我打败仗了，那也不行，那就是说下次还继续，还是要不能那个躲避这个境界，要磨练自己啊，他说这个意思。但是我想我们现在人，你看看我们一滴水这边就有这样的情况，他这个本来两轮，就是前头的六印打两轮，这是主师开示的，每一天至少一座，每一座不得少于2小时，这个是最基本的修心心中心的最基本的一个功课了。就这样子，真的现在有师兄一天打两折，百座里边按说我们都不那个时候不建议加座，他很容易就是两小时他坚持都很难了，你再说加座的问题他已经承受不了嘛。所以在百座里边主师开示，你很少见加座什么， 甚至还说你两轮以后加重啊，有这样的说法啊。所以现在我们那个一滴水，我是发现他们一天有的打两座，或者是某一天打两座，他是两轮期间他都在打两座，两轮以后呢他还是不放心，他又来一个两座，两轮又来一个两轮，就等于四轮。他自己就是不像过去的人，打完心里边，我打过两轮以后心里边就安了，他现在就是他这总害怕他打的好像是底子没打好啊，或者怎么样，他就是有这种想法，甚至打完就这个四轮以后，然后再打前座的时候，他还时不时的打这个前头两轮，什么样的情况都有。但是我们不提倡加座在前两轮，打完前座了，有的师兄弟确实他认为他没爆炸。身心世界没有化空，也没有见性，也没捞着啥，还是就是心里边对认识自性这个事儿还是稀里糊涂的，还是不明白。上师也有开始说你那你是这个打坐的时候没有按祖师开示的那个样子去要求自己是吧，上坐怎么用功，下坐怎么用功，你都没有按祖师开示来修，所以造成了你这，或者是你下座根本就不关照，你等等，你都祖师说的那个，你并没有当回事儿，太重要的就是把它看得很重，按照祖师开示，哎，一丝不苟的这样用功，你是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哎，努力努力再努力，每天打两小时，结果到最后你没有见性，你认为是法的事儿，我说是你人的事儿，对吧？那这样的情况上师也给过开示呀，那你再修，不是说一千座以后就不能修法了，你像这样的情况，师兄弟你再修你还像原来那样，你就三千座也不行啊，对不对？你还是需要知道怎么用功，坐上坐下，这个要拨正自见啊，要知道怎么用功才行啊。所以上师说这个一千座也不是个定课嘛，对吧？再一个，这是一方面。那你这样的人，你要再重新开始打新中心的时候，你就必须按照祖师的这个开始，严格的要求自己修啊。再一个是，你知道吧？真的彻悟本心的时候，他本就不生不灭，不垢不净，或者不动不摇。就是你测悟的时候，也可能三五百座，也可能七八百座，也可能，也可能更快，是吧？这样的情况下，千座最起码都是要修完的。修满千座的时候，你想他三五百座都能打开，自此不疑，他都不疑惑，在这个地方站稳脚跟，这个内心空寂。是吧？不落断念，他一点都不糊涂，一点都不那个什么，就是说，站得稳，那就这样子。也就是说，千座不到千座，有可能坐上坐下都一样，他没有变化，就是很平常。到千座的时候，自然是坐上坐下都是那样的平常，那你再打也用不上劲啊，是不是？只是禅悦，我们说从见性这块来讲，你坐上坐下都一样了，捞摸不着啥了，能契入本来，能在这个地方不移，你不打，我觉得也没问题，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对境练心，源自于你彻悟本心，就是你打坐功夫很好，但是。你并不认识本心，你还是觉得那个力量总是不够大，不够大。我们是认识本心，对境不惑。问题是智慧开了，所以你打不打也可以。我认为，你看我们说的三种情况，也可能有更多的另外的情况啊，你们也可以想想是吧？这个打不打是活的。根据你个人嘛，
我的问题就是怎么才算明心见性，比如说有哪些特，比如说明有哪些特征呢？
你没有见过元一老人讲的略论明心见性，你没有看过？
没有。
准备看。哦，对对对，你看看。
我才打到400座这样子。
啊，打了400座了。那如果说你心里边不清楚的话，你自见上不正的话，你到时候就是到那个时候，你也可能会错过。你既然打到400座了，我们就得知道。你平常也不看老人的开示吗？也应该看吧。
我就是差不多可以准备开始看了，就是师傅说就是打到快300-400座的时候就可以看起来。
不对呀、你为什么？根据你的情况，如果说我认为啊，我并不是说你那师傅说的怎么样，我是说根据你个人的情况。如果你自心没有疑惑，发心这个
我的疑惑已经打坐然后现在没啥疑惑了。
没什么疑惑，那为什么问这个了？那就别问了，不说了。
哦，这样。好，谢谢啊。
我不相信你、你为什么？
魏老师，那个潇潇我认识，他是我们一起、我们一起的、那个做那个之前做花生记的。潇潇师兄您在吗？
在的，在的。
哦，您说没有疑惑是那个那你是问这个问题是从哪，就是为什么会产生这个疑问，就是明心见性。
就是上面刚刚讲到的，我在想我是怎样才算已经明心见性的呢？就是
那魏老师他这种情况是不是不知道自己有疑惑，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这个意思。
就有别人可能说了可能就开始疑惑了。
对对对，我就是看到上面那个人问的，所以我才问了一下。
他的师傅，我想他的师傅好像说的意思就不需要他们看书，我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情况，也不能贸然说，是吧？得根据他个人的情况我们来分析，看一下他的情况应该怎么办。你也不想了解，你的意思就是我打完1000座就算完了，是这个意思吧？
对，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怎么才已经算是这个明心见性？
不是，你不是听你师傅的话，不是说不要看书啊？
是，他是让我打到300-400座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看了，还没开始看。
哦，师傅，
那我们看到元一老人啊、三代祖师啊，并没有这样的开示啊。我不知道咋回事儿。
那个潇潇师兄，您说的是那个，那这样子没事，就是说我们都是以那个以祖师开示为依据的，所以一定要自己去看书。
哦，好的，知道了。
那我现在也可以跟你说，你既然今天想知道了，是吧？你今天想问了，我们也可以说，但是并不反对你师父的那个种种说法啊，因为我不了解。那个，我是说，你既然问到到底什么样算是明心见性啊，对吧？那上师说了，第一条是明心见性者，明心希望不可得，膝下狂心见真性。什么是狂心？什么是真性？你要了解啊。真性上师从他的所有的著作里边都为我们示出了真实。这个真性是指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你必须知道，你不知道你到时候你怎么认呢？就指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知，也就是刚才那个陈稳当师兄给我们领读的那一段里边，他已经说明了，打坐用功用到了能所双亡的时候，并不断灭。他虽一念不生，但是了了分明，了了分明的灵知之性朗然独存，这个就是上师直指给大家的明心见性的性。 刚才应该也那段话里面也说到这个的。另外，斯旺斯所有的著作，或者是说佛法三藏十二部，都是为了让我们豁开正眼，都是让我们认识本性。你说你不知道，你没法认识。所以你现在听到了，你一旦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要错过。
好的，谢谢。
潇潇师兄，
太初
是我能问一下你，就是为了什么修心中心？
刚开始的时候确实是有一些疑惑的，现在已经解除掉了。
好，那有问题到时候再提问啊。
哦，师母好。
正常
也没有弄清
师兄
一念不生子的是什么。
这么说。
寥寥分明，这个灵知之性到底这个地方你也要参究清楚呀。你不能太粗了，你好像就是说我们说完这句话你就一下子哦听到了这个声音过去就完了，你还要继续了解。去看吧，去看那个什么吧，去看我们的略论啊，祖师给我们这个概括了三藏十二论，三藏十二部它的核心心髓，这个我觉得你作为一个佛教徒来讲，作为一个心密弟子来讲，你应该知道，建议你去看看啊。
哦，师母好，陈师兄好，杨师兄好。那个，我是看刚才那个地道雨花师兄问那个师母那个问题，师母在开始我们的时候，我看提到很多，其中我有一点我也感觉说的不错，比较好，就是说我们刚开始上座的时候不能太着急。因为刚开始上座的时候各种的反应比较强烈，你如果说太着急的话，假坐了什么容易使他起翻。因为我看这个我上第一座，因为我今天才达到第才完成第七座嘛。
对，七座。
我今天刚刚完成第七座，明天第八座第一。这个我刚完成刚开始上第一座完成以后，张松威老师鼓励我的，给我分享了一句话，就是加油。出无蒙，中无蓝，中无带，就最后那个中是接触那个中，中止那个中。我感觉这很有道理，就出无蒙，就刚开始的时候不要太蒙，因为刚开始是要稳扎稳打，把根基打好。因为另外刚开始了，你身体啊，包括心理啊，各种这反应啊，可能都比较强烈。你太蒙的话，有可能坚持不了，那样就反而适得其反了。中无蓝，中间呢不能蓝，不能偷懒，中间呢。一最基础的最要坚持每天两个小时。第二呢可能是什么包括师傅呀老人呢都有开始，中间该加坐的时候可能要加坐。中无怠，就最终中快结束的时候不能懈怠，要继续精进，善始善终，确保着这前座完成。另外就是刚才师母开始那个，你严格按照这个老人呢师傅师母这个一再开始这个去如理如法的去做，这样才能在确保在一千座之内能够打开本来，这达到我们的这第一步的目的吧，不说这个是什么大目的。我感觉这他说这句话也很好，给这师兄。
好，那祖师有开示，在修心中心的过程中，特别是就是我们初修嘛，有可能刚上座的时候确实比较蒙力，这个肯定是吧。上师说的是不急不缓，
对对对，
不是没有这个猛力的心，就是说要不急不缓，要恰要遇中道合，遇道合，
对。
如果你打了一个妄想，你的能力不够，定力不中，不行，你都打不了一只这个两小时或者四小时或者。那更多你都做不到，怎么努力你都坚持不下来。所以祖师开示的时候是说不急不缓。
对。
我们在起这个心的时候已经有目的性了。肯定你我想快点完成千转，你已经错了。你已经错了。
是。
本来我们这个本心它不在这个急缓之中啊。
对，
不在这儿啊，它不是你急了你就哎跑得快点儿，你就打得多多点儿，你就快点到啊，马上就到，不是那回事，是我们的本心本不动摇，本无增减，邹师兄，他应该是这样。如果你知道大乘教育，或者你知道我们心中心，它真的是契合禅体禅心的一个方法。如果能知道这个时候，你就知道，我们应该是契合我们的，契合不住相，契合本心啊、应该是这样啊、
对对对。
那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知道这个时候，知道这样用功的话，我时时不着相，知道这样，那你，你在一天，打一坐，或者是多打20分钟，也是可以的呀，也可以，没有过分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盲目的，就是不知道不量力啊，不知道自己的情况，哎，一天可能打一坐两坐，结果第二天就怕了，就败下来了。后这明天就不打坐了，太可怕了，对对，这个打坐太恐惧了，就怕这个。初修的师兄弟不要那个什么呀，太那什么，一开始真的是稳着，嗯，
对对对，
嗯，就是这样。
嗯，我确实我感觉是开始能稳住就不错了。哎呀，我感觉我这个还是比较能吃苦的，一理了就是比较强的耐心，但是这个上行动心以后，这几天这尤其是第二天，哎呀，那简直是这几天好一点了，但是到2个小时最后那一段快结束的时候，又这个有时候时间长一点，有时候短一点，有十几分，有时候20几分，哎呀，那手疼的简直受不了，嗯，受不了。我本来我是这个金刚尺。现在金刚尺最后了，我实在控制不了了，没法了，我就是这只好出声啊，有时候声音小一点感觉还是不行，只好大声一点感觉才能，哎呀，才能这压制住控制住这疼痛，才能坚持住。
嗯，是嗯。
那个时候什么，我跟那个另外，对，恰好就是刚才你开始那里面我在接着那个追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还是前座啊。就是很多师兄啊，由于种种原因吧，自己说那个，由于没有如理如法的按照老人师父师母这个开始这个去修，可能在这个本来应该在这个1000座之内，打开本来的，这个但是呢没有达到这个目的。这是你像我这个，就我们包括我，包括还有很多这个初修者，你对我们有什么好的建议？就是说如何更好的按照这个师父师母的这个老人的这个。开始如理如法的去修，更有助于我们这个更在这1000多之内打开这个本来，避免走弯路吧。
不是，走不走弯路，就是我说的那个老师，
嗯，
又把祖师的开始确实挂在心上，确实当回事儿，这样用功、
嗯。
一个要老实，再一个就需要有这个般若的智慧、
嗯、
正见。
嗯
一定要有这个。
对。
其他的不加劲儿的，加什么劲儿？不加劲儿。
对对。是。那就是说。
我们认为有这个好像有一个窍门。窍门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开始就学会不着相。这就这个嘛。
嗯嗯。是。
就刚才我们说，哎呀，要精进，我看着人家，我现在刚上座，人家都打满千座了，人家都见。那你行了，你的心一下子就飞了，毛了。你还有人家初修，人家一天能修2座。我们是不说这个，说什么呀？我一天一座，我们说不打妄想，能少打妄想，能契合道。应该是这样。
是是、嗯。
当然我觉得是不是说的太早，要如果说一开始你都具有正见的话，你后边会就是没有那么多弯路啊。
对，
这要契合我们的本心，契合我们的自信，契合不着相，这么说。
对对，
我直气本来这样子不着相，嗯。
啊，所以说我也是为了能够按照师母者开始，包括师父老人者开始，就是刚开始就一开始就把这之间。 逐渐调整。所以说我反正是我现在是这感觉就是，这一段时间，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只要这师傅师母了，包括其他老师，网上有这个开始了，有答疑了，我有问题了，我上去记；没问题了，反正我也是一直泡在直播间里听这个其他师兄问的问题，师傅师母们哎是如何来开始，我感觉是这样，我感觉是对我这个一开始就把直言立正，应该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说我是没事就跑这里面，有时候我是反正是有事了，我也开出就是说真有事了，我就忙着的时候，也可能师傅师母哪句开始可能恰好我听到，也可能会对我有很大的这注意，所以我是这样的做法，我一直这样在这做，
挺好的。
谢谢鼓励。
周师兄没有其他问题了哈。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你比如说什么，我现在是刚开始修吧，我这身边这个一个是在那个新中心的法本，因为这法本呢，我重点是把前面先看了一下，后面也没有看完，然后是这个略论，包括如何关照，这个我现在你说这个新中心法本是先把它完整的把后面的全部都看完。还是先看这个略论明心见性更好一点。
行啊，都行啊，
都行。
没有一个先后次序。你首先上桌，你得把咒语手印搞对，易规这些得是吧？
这个没问题，这个已经反正就是掌握后才能上桌，才能开始上桌。
对。
不是，我首先是掌握的这些东西。我看法本的后边，我看主要讲这个。这个佛心中心，佛心中心那个经里面，他那个原话，我说那个是不是可以往后面到法后一点了解也行？因为这核心的东西，老人师傅什么都已经给他提炼出来了。我说是不是先看这个略论明心见性好？
可以，看略论，可以。
因为现在法本不主要知道我们如何实操嘞，如果能做到实操啊，后边呢，我感觉是，回头啊再看。也影响不大，是吧？
先看略论吧。
行，多谢什么开始？
就是其他师兄如果没问题，我就刚把上面那个问题我再问完哈。就是刚刚说到签座之后还要不要再打坐的这个问题，对吧？还有一种情况是他是法持了，就是打坐中会出现那种空热明的境界嘛，就是很舒服的那种境界嘛，他一直就是。我们心中心也会，虽然不讲四禅八定，对吧？但是也有那种四禅八定的一个觉受嘛。
这个地方大手印说得很清楚啊，浅出空了你。真正的空不是那个有个空相，是不住相。这么说我就觉得很细了，他听不懂。真正的乐不是有一个快乐的相，是这个。心悦，就是心里边特别舒服啊，那个禅悦的快乐，不是这个，真正的快乐是啥？自在，是心不住着。你看看那个明啊，是彻透。我跟你说的很简单，是那个明，实际上是自心一点都不糊涂，彻透，心空空的。不住一点相，它是一样的，是不是有一个光明的那个？当然我们也不排除它，但是你知道这个光明是我们自性，它这个我们的本性它是无形无相嘛，那这个光明就是我们自性的光明啊，它都很微细啊，这个东西。或者我们把真正的空乐明贴出来，大手印到底怎么讲的？
好，
讲的那是说真正的悟道的人，他的空乐明是什么样子？不是，一定不是说，那个什么呀？我非常喜悦，以这个为那个什么吗？那个明是个大光明，是肯定这个东西都是我不可住那个住着的。我记得大手印里面说的很清楚。
对，大手印里面有看，平除空热明，对吧？
浅出空热明，我看看，
看一下，
你看，智慧由内明朗，思维智慧由内明朗，
这是初步入道境界，在这里， 是吧？
嗯，我看看啊，你们找资料找的真快，我说。空乐宁，这后边讲了，空乐宁好不好？好，你若住的上边，起心动念，对，我有快乐，我放光明，那就坏了。这个跟你说，这个就是已经住着了。
住着在上面，
就着在空乐宁的相上。
嗯，
又像自性外面包了一层皮壳，你看到了没有？还有一个地方缩了，什么是空？真正的空，啊，不立一法，没有任何东西。我现在哎，连空乐宁都不可得，嗯，了彻就是明了，你看。它并不是我们说的有个光明、嗯、对吧，
嗯，
不是那样子，我说的就是透彻彻透，嗯，没有一丝一毫的著作啊，对，彻透真心、嗯、要认识它，保认到自性明了透彻的时候，哎，那就是彻透真心，我就说那个意思。空也不是有一个，哎，我们认为有个虚空的空相，嗯，连空也不可得，那才是真空，应该是这样，也不可得。嗯，对对对，因为本来是本来就是这个，本来就是这个，我们这个佛性啊，本来是如此的。你再给它加个空乐明的这个概念，再加个这样的境界，非也。
嗯，那只是个境界。
对啊，你们认为的就是大家认为的空乐明很好啊，很好，我们要保护，实际上这个是应该遣除掉，
嗯，
就意思就是别住着了，
嗯，
执着它就非就不是我们的本心了、
啊、嗯，
差一点差了，嗯
嗯，因为我是看那个老人一段视频里面他讲的，就是说那个就是迁座之后，就是他有的人打坐有这种觉受嘛，空乐明的，就是说那个境界的那个觉受嘛，他就一直打一直打，就像打七一样，打五六个四个七，其实已经就那个就是像啊，然后他就会一直住着，可能就一直享受这种打坐的这种乐趣了。
有啊，对啊，他也不吃饭，见我们每一次打七的时候他也不吃饭，他
可以打十几个小时
啊，对对对，他舒服的不得了
啊，很舒服，其实很舒服。别人可能是熬，他不是熬，他那个真的是享受。
哎呀，他
所以老人
反正就是清安呐、啊，啊，那个舒服啊，哎呀，美妙啊，在那儿想想，再禅定下去看看还有什么更好的东西，就是那个心不契合，这就是说我们说测见真心嘛，还是要就这些东西。在心里边也要遣除干净，嗯，不住着它。
对，这就是成法执了嘛，打坐成了法执了。
你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应时时不忘历觉道验之观呀，你别拿这个空乐明来觉得检验你成道了，是不是？嗯，任运不可说不可言说之自性，在一切时不取不舍。这就是我跟那个刚才那个周志是吗？
周志新，
哎，就跟他说的就是这个，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不取不舍，不增不减，
嗯，
他就是这样子用功，嗯，毫无进退，说的都是心，都是心，嗯，一开始都能这样的话，你就会少受很多苦，
嗯
嗯。就这个老师兄弟如果有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地方不透彻的，要遣除它，就是说不住着它啊，就要这样子。这又是你说的第四种禅定功夫好了，打坐没有困难了，又在这享受起来了。嗯，
这一种情况
有，每次打气都能遇到一个。嗯，
那这种情况打七是怎么处理呢？
拉下来，
拉下来吗？
对，我们就见他每座都是大光明，每座都是大光明，
我说你那个跟那个粪坑里边的蛆是一样的，你别认为你那个好，你现在就应该放下你这个，去那个，那个饭堂里边帮着大家伙做饭去，扫地去，洗厕所去。后来给他把这个事儿给他，最后把他这个光明相打掉了，他才知道什么叫应无所住，什么叫不着相，他原来不知道。每座都这样吗？他多少年都这样吗？住在这光明里吗？他说这有什么费劲的，这打着真舒服，这么的，人家不跟你比这个的，对吧？
对，但是很多不懂的可能还会去赞叹，哇，这个功夫太好了。
那坐那儿一动不动啊，一上座就这样了。
对，觉得非常赞叹，就是当然那个可能是打坐功夫不是太好的，一般都会很羡慕这样的一个功夫。那这样子有的时候不拉他下来，反而是对他自己是不是太好？
着相呗，
嗯，
要不着相不
光明相，
你让他在四小时他也不费劲，他还不愿意下坐，他还挺舒服。但是这个并不能了收拾啊。
嗯，
既然这个光明原来没有，现在有了，说明它是生灭的。它要灭的时候，比如说你身体要没的时候，你那个光明哪儿去了？你那功夫哪儿去了？对不对？还是生灭啊，还是在，就是在这个轮回里边。
其实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要开智慧嘛，契入佛的知见嘛。
嗯。就是确实是这样，嗯，
不然我听那个以前听那个什么那个有一个是，嗯哦，提婆达多对吧？
嗯，
他不是定功很好嘛？他在地狱里，因为他定功很好，他在地狱里能享受三禅
天乐。三禅
天乐，
对对
对。
对，
所以定功好的人，他可能进了地狱也不觉得有什么，就是因为定功太好。但是这个跟那个本性没有什么关系了，
不是一回事。
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嗯，这里是有很大的一个误区会在这儿，就是打坐功夫。好，我这边没问题了。
好嘞，好嘞。
魏老师，我们当时那一批打坐，我开始打坐的时候，其实也没有说是要明心见性。我当时学佛开始学佛嘛，就想着发财呀，然后让家庭好。后来打着打着突然就转变了，这个心中心的力量是默默的转变。
那对呀。
现在啊、嗯、现在的话就我就觉得这个财呀什么的世间福报呀，这都是因果嘛。嗯，现在你求也求不来的是，嗯，那你上辈子上上辈子造的啥因咱也不知道。但是这个今生这个求解脱的心是越来越坚定，必须要解脱。
对呀、啊，放不下的都放下了，并不是说放下了就不去干了，这是两码事。对于一个就是说求解脱的人来说，他自心是安的呀。有粥吃粥，有馒头吃馒头，有菜吃菜，他不会在这上去纠结了啊。
嗯，
这个钱的多少和这个我们的物质能享受多少和这个环境的好坏，对一个发心解脱的人来说，好也坏啊，好也罢，不好也罢，都能学，都能学佛。哎，哪怕是你一个乞丐，对吧？你一个我们前两天还是在说，你一个那个死刑劳改犯，这样的人我见过呀，他利欲了好多人。我跟你说一个事儿，嗯，这个人，他本来就是一个打手，就是还是。非常就聪明的，就在这方面聪明加引号这样的一个打手，一个官员的座下的一个打手，结果就因为他的上司那个什么呢，判刑判了死刑，
当时为什么他没有就按照他原来的那个拙劣啊，也应该不仅就是做主监狱罢了，罪更重。他是什么原因？他是过去有缘，就是今生啊，就是说他这个今生在这个没出事之前，他是有缘遇到过元婴老人的像。他见到这个老人的像，他都不能自抑，就是说那个说感应也好，说那个哎呀那个悲心啊，那个在那儿就是一直在那儿抽泣哭泣啊，说哎我为什么见这个像，我会是这样啊，对吧？那些四兄弟当时也是就想让他修法嘛，说你这个你都不认识，这就是你的师父长通。说这我师父我就后来就给他介绍新中心，是这个是元婴老人是新中心的第三代主。哎，他真的因为他有这样的遇到元婴老人这个像的这个缘，又给他书啊什么，后来他就修法了。虽然他也就在干那个七七八八的事儿，但是他修法还没有修，不知道哎还好像还没有修完就出事了。结果他们就是这一溜人就都判了，有的死，有的判死刑，有那啥，他就进监狱了，好像住了十年，多少年我也忘了。然后他到监狱里倒是一个比较那个什么，就是不用那些刑监，就是那些看守所的人，那些人呐、不用怎么样去教育他吧。然后他又在里边发展了好多修六字明的啊，你说，后来他家人都去探监嘛，人家那工作人员就说：“哎呀，有了谁谁谁，我们这省了好多好多的工作，真的。”我就说这个意思。他虽然就说过去做过这个不法之事啊什么，当他这个遇到这样的解脱缘的时候，他能猛然醒悟。对，也可以成功啊。结果他就那个照样也就修完了迁座呀等等。他后来非常感谢这个我们新中心法，感谢那些四兄弟啊，说如果不是他们他的命就没了嘛。他就想了，我活着我这条命都是因为这样的一个缘而就没有被枪毙了。就这事就是很恶，就是恶人他一念醒悟也可以解脱，是不是？那些外道的也是这样啊，他有这个解脱根性啊，对不对？他也是可以的。啥人都有，什么样就是心中心法是你就佛法什么样的人都不惧啊，对吧？都可以来修。我真是遇见好几个。
遇到新中心我们就好好的修。
可能他一开始见元老人像的时候，他修法的时候他的那个就是说解脱的心他可能还不太清楚啊。就像你们说的一样，我可能一开始认为我发财，对吧？我有需求等等，我家庭人人平安等等，是这么想。但一入到门里边，远比你这个智慧大得多。
这个四印开智慧是真实不虚，慢慢转变。
我们的四兄弟过去也有像你的，哎呀，他欠了外债啊，他一欠的，比如说欠一两千万啊，很心里边急呀、急呀、没办法呀、有人告诉他修法吧，能够转运呐、能怎么样，他就修法了。哎，修的也看祖师开示吧，不对呀、修法不是为了那个发财呀、什么，不是这样，新中心法不是这样，是开智慧，突然一天明白了，他就放下，就说你已经欠了嘛，那这个心原来的话，夜里也不能睡觉，饭也吃都不行了，那个人。后来他就心里边就宽广了很多，就智慧开了。当然你该欠的你该还的你还得还嘛，但对于他来说 原来那么煎熬，在那个就像油锅上那样的煎熬，他现在一下子明白，他还因这个，就是因这个不能说因祸得福，差不多，就是因这个欠年的这个债，遇到心中心法，哎，得到了这个速开智慧之法。你看，这人也可以，像你们可能也会有。但是没有这么多吧，也会有这方面的这样的想法，
还蛮多的
哦，
有一波。
你们
像我们这一波缘都是这样子的缘，因为做生意嘛，做那个做网络平台嘛，所以它的起伏也是比较大的，也是像彩虹啊、奥特曼呀，还有我，包括很多。但是我们那一波人虽然灌顶，可能灌顶的也蛮多的啊，但是修下来可能20多个人嘛，完成千座了。
灌了有多少人
啊？哦，那都几百个人了。
哦，
那都是一来就灌，一来就灌。那
哦，
那个时候有一场多的都百十人。
是，
一年要灌好多场。
每次线下聚会的时候都灌，传100来号人。
嗯。然后小宝宝家里带的小宝宝过来也一块灌，
是有人给你们，就是肯定是身边的朋友啊，或者是同事啊，给你们介绍。
不用，一个就够了，就彩虹一个就够了，因为
知道吗？
对吧？
嗯，
他下面人多，所以他就是榜样嘛，那个时候嘛。
嗯，知道了。
修着修着，确实发现。哎，这也不是说修心中心就是求财的，也就是有一段时间就你在这，哎，不，确实是像这个师兄一样，好，不是这样子的哦。而且修着修着，你对这些执着就松动了。
不对啊，这比我原想的好得多。
对对，这么比求财好，明心见性。
对对，哎呀，我得了个大宝贝，他们就是这么想。嗯，
啊不，我们刚刚觉得哦，原来这是一场梦，就刚开始，原来这是一场，就像金刚经，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嘛，一切如梦幻泡影嘛，
真
是在梦境里说，梦境里做事，所以就，哎，就是什么欠债这些都是不是那么重要的，就是说，但是也去做哈，那就是不是挂不了你的心呐、啊？我们太渴望那个这些是梦了，就没有。
哦，
如果你说及时，我们那些怎么办？你说像。直实的话，比如说你不管是过去杀人啊，还是欠债，你这些怎么办？怎么还？你心就宽了啊。那打坐对我们来说不是煎熬，是一种，那打坐的时候才是让你歇下来的时候。
嗯，你打完千座和那个没有修过的灌了顶没有修的完全不一样。
那不一样，那个焦虑啊，那各种啊，那他们估计都那，你看这个外债欠1-2千万，估计都睡不着觉，不修行的话。
对对对，都快难过死，甚至我那天在这个北京吃饭的饭桌上就遇到一个，哎呀，他说那个魏老师，你赶快给我灌顶吧。我说你怎么这么着急？他说明天我这都要进去了，我今天需要，那再到里边出来灌顶就不容易了。哎呀，我说什么？他说就是牵连，他说的别人犯事他牵连的。也得好几年，他说我现在黄布啥都准备好了，就灌顶，明天就进去了嘛，啊，就很着急。说我看那个人，他那个心情并不是啊，哎呀，我不能活了，怎么啊，很惆怅了，不是。他说你赶紧灌，我进去了，我就在里边，反正也没啥想头了嘛，家里事也管不成，工作也不用干了，
还那个地方还变成那个修行道场了。
嗯。是的，是的，真的是这样的。
个人的缘真的是不一样。
见过有几个这样的人，他们是这样。当然，我们要不用受到这个心灵上这么大的冲击。如果我们没必要嘛，凡是众善奉行，诸恶莫作啊，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欲，还是走这条路。
我们都太
不明白，才会走那条路。
不明白，我们都太坚固了，所以要用这么大的一个力量来。
魏老师好。
你好，你好。
那个我就是平时的观照，就是有了什么不好的念头，或者是就是好像不顺心的事情，我会就是放下不去想，这样可以吗，老师？
能放得下吗？
就是自己努力放下完了之后再提起咒来。
提起咒语，你说的意思是吧？
嗯，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这个不顺心的事儿来了，我们发现我们对这个就这个事儿来的时候，我们就起个念头认为它不好，应该是这样。
对对对，
对吧？就这个事儿现前，就是我们对镜的时候，这叫对镜生心，起了妄念。这个时候我觉得应该有方法，我们是什么直接截断的
啊。
这个妄念起来了，就是这个事儿来了，我起了妄念了，然后我直接就断，我直接内心我自己喊断，呸，断。如果断不掉，有可能这个妄念很坚固啊，就我们执着的那个东西很死啊，很坚固。断也可能这个喊的同时，这个念头一闪没了，它马上又出来了，再断。这个妄念很坚固的时候需要再断，再总有断的时候。但是有时候它坚固的让你就是心绪烦乱，那都是后边了，不仅光一个念头，后边肯定又起了其他念头或者怎么样，内心就说你说这个心情就不好了。那这个时候你咋办呢？有力量的时候也可以转得动，没力量的时候我觉得转不动，怎么办呢？那你可以，因为你断可能不好死，你就可以把你说那个咒语提起来
啊，
不是放下了你还提什么咒，知道吧？你不说努力放下再提咒，翻了，提妄念起来了，我一段二段三段一直断不掉，我可以把咒语提起来，断起来，不是提起来，念念念念，不顾的想那个，不顾的管那个妄念了，一直在那念念念念，哎，发现念头没了，咒语也要停下来，咒语也要停下来，是这样子，就这么做。
谢谢魏老师。
这个能知道这个，我觉得都已经是个用功的人了。很多人他不知道，他放野马。下注了，我可放风了，我可高兴了，我随着我自己起的妄念，也不知道也不察觉，就跟着妄念跑起来了，那个就不好。
这说明我这一段时间打坐还是有点成绩的。
当然当然，你不打坐你看不到。
对，是哈。
那这个地方有一个，就是说你坏的念头，你觉得心情会引起心情不好，好的念头也不能保留。认为就是顺你的心的那个也不是啥好念头。
对，
就是只不过是你的心呐，这个更不容易发现。
太谢谢魏老师了。
没事没事没事，我们随便聊聊。
那我再问个问题哈，就顺着这个问题，魏老师好，就是说，刚道方师傅说的是发现了万念，他还发现了，对吧？那之前说的是，就是我们经常是没有发现，就是说啊，我们开示的时候有说要警觉嘛。如猫捕鼠嘛，就是说下坐了，说的是坐下，都放野马，然后呢也没发现晚年，他就没有办法去做这个观照，这个动作嘛，观照是个动作嘛，
对，
那他要保持一个警觉的这个心嘛，保持一个警觉心去，就是如猫捕鼠的那个状态。
是的。
那就是，这其实就是老人说的那个念头来了，看住念头的那个起处嘛，对吧？
他这个里边一学心中心，一学佛，或者一学佛，或者一学心中心的时候，他就知道坐上是住行， 坐下是正行，正行是什么？关照，这一下就割心灵了，坐下不能不关照。
嗯，
那这个警觉性就从这儿开始有了，有一根弦了，也坐下要关照的。你作为一个修行人，你不能说随着你的妄念好跟着跑，不好就压，那不行啊，那样不行。嗯，
那他这里是不是还有一个他去区分这个念头的好跟坏？
那不说好坏，就是对境起心动念了，他是知道
起心了，他就得断了。
对对，起心动念他就得都断
了。就起的妄念了就得断，不管他好的念头坏的念头。
对对对。
啊，他但是他有去分别这个念头好跟坏，这个区分。
嗯，有时候会。
有时候。
呀，那个好他防不住，那个坏他还觉得难受嘛，
嗯，
可怕嘛，他怕那个因果呀什么，他还会防的，就是还可能会能发现，那个顺的他更难发现。就像我说那个刚才说那个打坐。多少年都是光明，在光明里面住着，他以为别人也是这样，他很舒服，他这觉得一点都不费力，坐那跟他享受一样嘛，嗯，所以你这个不就是顺境吗？顺了他的心，他一直在这儿，心还不安，虽然他在光明里边坐打坐不费劲，他但是心不安，
他是在。他是在光明里打坐不费劲，那要是坐下遇到事的时候还费不费劲呢？
也会好很多，但是他就是没见性，就是不认识真心，哎，他还会有疑，哎，
嗯，
打坐肯定也有功夫了，他就会定力也强嘛，四禅八定的那个定力也强，也管用，但是是扶着的呀。把那个烦恼扶住了，
对治对吧？
智慧没开，对他智慧没开嘛，
没问题。
好，问题问完了哈。好的，魏老师。
嗯 嗯, 嗯，我们就像原来我们都知道那个元老人讲的那个，唐玄奘去取经的时候，路过一个洞是吧？那个老者，你看他可能放得下了。遇到事儿，他也会，有一定的定力，能把那个烦恼的那个心扶住，暂时就或者遇到事儿了，他也会，好像是很有功夫嘛，也会不起那个烦恼，没有那个烦恼相，但是他内心是不安的呀，他不一样。
啊，魏老师好，就是我在座上的时候会那个。有的时候就是一跑了，那个就会咒就会慢下来。完了再一个怎么的，完了就是自己反正是完了知道了，完了赶紧提那个咒，完了速度上来了以后就又好像昏沉了似的，就又那个咒又慢了。
你这个情况我听着好像是在坐上的时候有时候跑了，就是妄念，就是
对
那个心散乱了，
嗯，
那个咒语就不顾的念了，慢
点。对，
这个后来你说你就赶紧发现了，就赶紧重新把咒语提起来，这个速度上来以后，你好像昏沉，在昏沉的过程中，就是你在昏沉的时候，你自己察觉到你的手印是不是倒了、散了、变形了，或者怎么样？
变形了，
有的时候是，对，
散了吗？
那个反正是就是不是那么那个就是标准了，就是
紧凑哈。
对对对。
不是原来刚接的那个样了，是吧？
对，
那就是有点昏沉了。
一
次有点昏沉了。那上师说过呀，昏沉了就应该睁开眼睛，或者驱走这个睡意嘛。就是这样子。
对，睁开眼睛吧，就会完了，脑袋又开始胡思乱想。
会的。你打了多少坐了？
现在是千座过了百座了。
哎， 是你能发现，就是内里的妄想生生灭灭，起来灭了，起来灭了，是这样子。
嗯，
所以说学佛的人他就有两个弊病，一个是散乱，一个是昏沉嘛。这两个，我们这是警醒警醒，但是他还是会有这种现象。胡思乱想了，那你只能把哎注意听咒。
嗯嗯，
就这样子。昏沉了就是上师说，甚至睁开眼睛念咒。就这样子，跟自己逆嘛。
嗯，就是，如果自己在那个原先在那个保护寺打坐的时候，我会那个就是在疗房里打，就一个人嘛，我就会大声，出声念咒。这样也可以哈。
对，吹，就是个睡意吹走了，然后再恢复原来。
是。
但是他的意思是，因为我们现在是早上是两个人或三个人在打坐，他的可能是意思是能不能出声，会被打扰到别人这个意思。
对，打扰别人
就。是的，那你觉得意识，就是也是有意的吹，就是警觉嘛。啊，就是把咒语听清楚，就这样子才行。也可能也就是说你们熟了嘛，同修嘛，你们熟了，也可能你大声念两声，也没人踩你这个事儿啊。
你念吧。
也就是说，意思他们也是，遇到这样的境界，他也是遇到你这样的事，他也不惊啊，不吃惊。也这一开始可能也第一次有反应，后来可能就没反应了，也可能。
就是啊。好，谢谢魏老师。